回到家庭生活里边，首先无论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希望找到一个如意的郎君，希望找到一个漂亮贤惠的妻子。而对于已经做父母的人来说，希望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儿子能够找到一个爱自己的儿子又很孝顺自己的一个媳妇。而对于自己的女儿的盼望，就是说能够去找一个好的家庭。当然我们会说，首先能够热心，其次长得很漂亮，再有她也很有钱，还有她很通情达理，最后呢她孝顺我就比我儿子还孝顺。你会有你的一个要求。其实类比的来说，就是我这些所有的想法，天主已经为我都准备了。那么你会问说，为什么现实的情况和我想的有很大的差距？其实是我只是在索取，根本没有去看一个现实的情况。在我的堂区里边，有一些家庭来找神父来抱怨，神父你谁的人，谁们家的孩子你都管，就我们家的孩子你不管，抱怨。但是他那个实际的情况是什么？比方说他自己本身信仰生活很少，他的老公根本不进堂，孩子没有受过信仰教育。你想想，这样的孩子，他的家庭不是很富有，孩子长得不是很漂亮，他会说，神父你看看谁们家的孩子也差不多，你给我们介绍介绍怎么样。首先不热心他自己的家庭，孩子没有信仰生活，家庭不是很富有，孩子长得又不是很出众，你说我去给他找什么样的家庭？也许人们会说，一个热心的家庭，热心的家庭会怎么样？热心就会很有爱德，是这个样子吗？我们在座的这么多的家长，你可以来问一问说，你真的很热心，你是不是会有这样的爱德，让你的女儿长得又漂亮，你的家庭又好，她又很热心，又好的工作，去找这样的一个家庭，你同意吗？你不是很热心吗？你拉一个冷淡的不正好吗？所以有一些时候人们的那个想法，讲这个道理说热心，热心是热心的人为我有用的时候，我就会说热心好。热心开始给我带来一些很大的负担的时候，不是说差不多的，是一个很大的负担的时候，那就不能以热心为借口去要挟别人了。所以这里在谈到的一点是什么？我们其实这些理想，天主给我们的比这个理想会更多，比这个理想还更多。因为我们要回到自己那个最糟糕的状况的时候，就会去发现，天主来爱我的时候，天主爱我的时候，我其实这些我都没有。天主爱我的时候，我是一无所有的，什么都没有，但是天主仍然来爱我，是白白的爱，而且是全部的爱。其实我来谈这些，一个方面是来说现在的现状，更是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比方来看，到底天主对我的爱是多少。我自己没有努力，没有信仰生活，没有去带动自己的丈夫或者是妻子，没有去好好教育孩子，当这一刻来到的时候，当想为孩子去选择终身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要让天主给你显奇迹，你不要让天主给你显奇迹。在这个时候，首先自己要学习来背十字架。我首先要来学习来背十字架，但是同时天主仍然在照顾，因为当我们来说西和天主圣意的时候，天主会去准备。准备什么？准备让你经过考验而得到更多。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很合适的例子，就是约伯。有时间我们可以去看约伯传。 天主考验了他，他是一个义人，天主会让他有一个最糟糕的状况，不仅仅是他的家、他的业、他的孩子一下子都没有了，而且他自己最后怎么样，浑身长疮，躺在灰土里面，用瓦片一往下刮那些脓疮，他就到那么最糟糕的一个状况。他到那个状况的时候他会怎么说，他说我赤身出离母胎也要赤身归去，上主给了上主收回去，愿天主受赞美，难道我仅仅接受恩惠不能够接受灾祸吗？可以问问我们每一位，面对你家庭里边的遭遇，面对你的酸甜苦辣，你会有这样的心态吗？恐怕你已经蹦到房顶上，不是房顶上，蹦到楼顶上了。其实这些在表达什么？当我说西河天主圣意的时候，就来发现天主不会捉弄人。当我真的去接受考验之后，天主会给更多的，因为约伯传的结局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他不仅得到了更多的牛羊，得到了更多的子女，得到了更多的祝福，他还能够更成为忠于天主的人。也就是说，西河天主圣意不是说天主就只是让义人去受苦，让坏人去享福。西河天主圣意也不是说这个世界就没有了秩序，没有了王法，没有了公道。西河天主圣意就是让我们这些人学习如同基督一样去做羔羊，学习如同玛利亚一样去向天主说是。因为什么？我们来念道荣父五端，天主律圣母于九品天使之上，因为天地之母皇及世人之主宝。这些在表达什么？是因着他不断的向天主说是，天主要给他这些特殊的，天主对每一位义人，对每一位听他话的人，对每一位诚信他旨意的人都会有赏报。刚开始我们提到的那一位妇女，就是我跟她这样来说，我说你看你前半辈子真的你在受苦，因为丈夫他自己要来面对这个家，他自己要很艰苦的来挣扎表达自己的信仰。那是第一次我去见他们儿子和媳妇，我给他们去谈一点，因为他们要准备结婚，准备生婚配，我跟他们去谈。就是我觉得第一眼就看，真的这个孩子很懂事的，孩子很懂事，很漂亮，甚至这个他的儿子就是个子比较高，这个丫头跟他的儿子个子差不多一样高，甚至比他还高一点，就很贤惠的那个样子。所以就是我就觉得天主真的很奇妙，天主真的是很奇妙的。所以我跟他说，我说你看你高兴吗？你偷着笑吧。天主真的在给你，说你让你后半辈子让你去体会一份，你付出了就会有回报。所以你不要一味的因为你的家庭，因为某一个人，因为某一件事情你就去抱怨，抱怨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来谈诚心主旨？就是当我能够接受这些的时候，当我向天主说是的时候，当我来接受这个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十字架就会开花结果。当然我不希望，天主更不希望说必须让我们去经历一个感情的一个波折，必须去经历一个家庭的一个不正常的状况才会去有这些，本来天主不希望这个样子。但是天主要借着容许一些恶的发生来彰显善事更大的，天主要借着容许一些不正常的状态发生而能够显示出来他的爱的力量是一个无限的。那么诚心主旨就是，首先我以一个平静的心态来接受今天，接受我自己， 接受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父母、我的孩子、我的兄弟姐妹。也就是说，天主希望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抱怨，天主希望我从今天开始不要再为我的婆婆祈祷。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说天主，请你改变我的婆婆吧，她总是对我很蛮横，我已经很尽心了，但是她对我仍然很不讲理，请你改变她吧，她老了，她老得糊涂了，让她明白一点吧。这样的祈祷好像没有太大的意义。向天主说是，就是让我成为天主的人，让我自己首先成为天主的人。因为当我去做这样的祈祷的时候，说明我的心态不正常。当我去做这样的祈祷的时候，说明我根本不太明白到底什么是跟随耶稣，到底什么是十字架，到底什么是一份真正的爱。有另外的一个家庭，这一位女主人她真的很热诚，对于教会，对于所有属于教会的热情特别，所有属于教会的事情特别热诚。每一次神父或者是修女去他们家，她都会照顾得非常好。但是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她对那些教外人就如同看到跟仇人一样。因为他们兄弟几个、妯娌几个，他会表现的，就是说这个热心方面啊，教会有需要拿献艺方面，有事情去参与方面啊，或者是说去招待这些教会的人方面，他做的很棒，很棒的。但是他跟教外人的关系是很糟糕的。那就是说，他的限度是什么？只向与天主有关的人说是。他认为其他的人与天主无关，那些教外人与天主无关，所以就对他们很冷漠。但是这也是不正常的，一点都不正常。为什么？因为天主的眼神不是这个样子的。这里提到的另外的一点，西河主旨是对每一个人向天主说是。是对每个人说是，其实说是什么？是成为仆人，是让我自己成为每一个人的仆人。即使你是父母，你也要学习去做仆人。这是我们要特别去成长的地方。我记得我跟你们谈过关于我自己，谈过我的拘留所的生活，被关押的生活。其实面对逆境的时候，我跟你们讲了很多，今天已经是第三天。其实面对逆境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很软弱的，我自己也是这样。在2003年7月1号，我们一共5位神父被抓，有半年多的时间，时间不是很短，也不是很长。在那里有一个遇到一个挑战，就是说因为在我们的县里边，因为教友很少，他对我关得很严。因为通知家里边来送东西，送被褥，但是不让见面。这里还要提到母亲，因为母亲可能在这些方面是最敏感的。我妈妈去 给送被子，就是想见面，没有让见到。他回到家里边就特别的已经很伤心的，非常伤心，因为他在心疼他的儿子。我想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给他去讲说十字架上的耶稣和十字架的圣母，可能他更容易接受一点。也许当时没有人给他讲这个道理，他会很伤心，就是对他的影响很大。我们能够第一次见面，已经在他看我之后的应该是差不多已经快50天的时候才能够见面。但是说他受的影响很大，当然我是后来回到家里才知道，但是当我看到他的第一眼的时候，就觉得很憔悴的样子，因为当时也很紧张，时间也很短，几分钟的时间，甚至没有说一句话。母亲的心很敏感，其实儿子的心在那个时候也是很敏感的，然后看到妈妈那个样子，就也是一个很不是滋味的。那个时候我就，因为他们有人也在跟我讲说可能要让你回家了，我回去之后就开始来祈祷，就如同耶稣在山园当中的那个祈祷一样。我说本来我像天主这样来祈祷，说本来我是罪有应得的，但是我觉得这里要提醒一点，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想承认自己是罪有应得的，这就是一个很反叛的，一个很叛逆的一个心理。当我不想承认我是罪有应得的，就是说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有我的问题，是因为我的原因才出现的，如果我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么没有办法去承认天主的旨意。所以其实有一些时候，尤其是家庭里面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遇到一些逆境的时候，遇到一些痛苦的时候，我应该来承认这是罪有应得的，就是我的罪招致来了这样的问题。我向天主这样来祈祷，我说天主，本来我是罪有应得的，是我应该来受这些苦啊，哪怕是3年，哪怕是30年，哪怕是一辈子，因为我有罪，我应该来做这一个补赎。但是我的妈妈是无辜的，她真的很热心，她真的对于天主很虔诚，很有渴望，那么她是无辜的，不应该因着我来影响他。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希望能够离开这个地方，我希望能够出去，不是说我怕什么，其实我已经做好准备，我希望能够出去，就是不要把本来应该加给我的苦，本来应该我受的苦让他去承受。那么如果天主愿意的话，我希望离开，哪怕我接受另外的一个十字架，一个更大的十字架。而且我像天主这样来说，我说我虽然说做教友，甚至做修士，甚至做神父，好像我没有很诚心诚意的来求过什么，你照顾得很好，一切都很好，都是一帆风顺的。那么我第一次来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要离开，我要回到家里边，不再让我的家人，不再让我的母亲因为我来受这些苦。我觉得那个时候这个祈祷是比较怎么说，应该是比较真诚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因为一开始我们也来讲了，就是说我来到这个地方本来是晚上11点才到，而且但是上午的时候我还在家的，我还不知道是不是真正的能来。也可以说因为我自己的这一个祈祷也在推动我 有事情我要去做，我要努力去做。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因为我向天主说了，我愿意承担一个更大的一个十字架，我愿意去背十字架，而不再消极，不再去抱怨。其实我想我们也会听说，就是在保定，尤其是说这几年的状况也不是很乐观，不只是政府的问题，也会和主教有原因。我们在这里不是去评断谁对谁错，不是去说是是非非，而是说当我想去真正的去吸和主旨的时候，当我想真正的去和耶稣一起来背十字架的时候，当我真正的愿意跟随耶稣的时候，就会有苦的，就会有挑战的，而且这些苦是越来越多的。所以还有一点我想来提醒，就是说我们不要很乐观的认为说我们希望教会正常，希望教会自由，希望圣教广扬，好像圣教广扬了就万事大吉了，就没有问题了。其实这个想法是很幼稚的。无论是说比方从欧洲回来的人，或者是从外边他们去参加学习的，去进修的人回来，还是说你可以去外边走一走，每一个地方教会都会有它的问题。也就是说每一个地方教会都要背十字架，不只是中国，不只是大陆，在欧洲，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只要还活在这一个世界上，就要来受苦。其实我想借着我自己的这一个经历，也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方面就是说，面对每一件事情发生，我应该有一个心态，就是说我是罪有应得的，我不要去抱怨，不要把这个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不要去推卸责任。而另外的一个方面，我自己要学习真的来接受这些，如果可以的话免去这个悲，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如果可以的话免去这个悲，但不要照我的意思。我想下来我们还会来看耶稣的三元祈祷。其实三元祈祷是一个最难的，三元祈祷是一个最不容易的，但是三元祈祷又是在我们的生活里边会经常发生，甚至每天都会有的。只是说因为我缺少耶稣的那一份对天主的渴望，我缺少那一份耶稣对于天主旨意的那一个认同，所以我很不容易去享有这样的祈祷，我更不愿意这样来跟随耶稣，我更不愿意这样来服从天父的命令。希望能够借着我自己的这一个分享，接着我们也来看这些见证，特别的来让我自己来明白，就是面对每一件事，面对每一个人，面对每一个遭遇的时候，首先想到我的责任，首先能够来发现我是罪有应得的，我是罪有应得的。不要首先去看别人的问题，不要首先去有很多的埋怨，不要有满腹的牢骚，这些没有任何的价值，而是说我能够很谦卑的来承认我错了，我有罪。如果真正的我有罪，我需要认罪，我承认我的责任，我承认我有一些缺陷，我有一些地方需要去成长。好，休息一会儿。